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七节。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着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盘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又使着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至十八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人，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者来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David left his things with the keeper of supplies, ran to the battle lines and greeted his brothers. As he was talking with them, Goliath, the Philistine champion from Gath, stepped out from his line and shouted his eerie defiance, and David heard it. When the Israelites saw the man, they all ran from him in great fear. Now the Israelites has been saying,Do you see how this man keeps coming out? He comes out to defy Israel. The king will give great wealth to the man who kills him. He will also give his daughter in marriage and will exempt his father's family from taxes in Israel. David asked the man standing near him, "What will be done for the man who kills this Philistine and removes this disgrace from Israel? Who is this uncircumcised Philistine that he should defy the armies of the living God?" They repeated to him what they had been saying and told him, "This is what will be done for the man who kills him." Meanwhile, the Philistine with his shield bearer in front of him kept coming closer to David. He looked David over and saw that he was only a boy, ruddy and handsome, and he despised him. He said to David, "Am I a dog that you come at me with sticks?" And the Philistine cursed David by his God. "Come here," he said, "and I will give your flesh to the birds of the air and the beasts of the field." David said to the Philistine, "You come against me with sword and spear and javelin, but I come against you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Almighty, the God of the armies of Israel, whom you have defied. This day the Lord will hand you over to me, and I will strike you down and cut off your head. Today I will give the carcasses of the Philistine army to the birds of the air and the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the whole world will know that there's a God in Israel. All those gathered there will know that it is not by sword or spear that the Lord saves, for the battle is the Lord's, and he will give all of you into our hands." As the Philistine moved closer to attack him, David ran quickly towards the battle line to meet him. Reaching into his bag and taking out a stone, he slung it and struck the Philistine on the forehead. The stone sank into his forehead and he fell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So David triumphed over the Philistine with the sling and the stone. Without a sword in his hand, he struck down the Philistine and killed him. David ran, stood over him. He took hold of the Philistine's sword and drew it from the scabbard. After he killed him, he cut off his head with the sword, and the Philistine saw that the hero was dead. They turned and ran. Then the men of Israel and Judah surged forward with a shout and pursued the Philistines to the entrance of Gath and to the gates of Ekron. Their dead was strewn down the Shearim road to Gath and Ekron. Jesus answered, "My teaching is not my own. It comes from him who sent me. If anyone chooses to do God's will, he will find out whether my teaching comes from God or whether I speak on my own. He who speaks on his own does so to gain honor for himself. But he who works for the honor of the one who sent him is the man of truth. There is nothing false about him." Jesus answered, "My teaching is not my own. It comes from him who sent me. If anyone chooses to do God's will, he will find out whether my teaching comes from God or whether I speak on my own. He who speaks on his own does so to gain honor for himself, but he who works for the honor of the one who sent him is a man of truth. There's nothing false about him." Thank you.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我们渐渐陌生的话题，就是关于荣辱与共的问题。其实这个话题呢，对于我们传统的华人来说不陌生，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光宗耀祖，有没有？那么现在的华人呢，对于光宗耀祖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淡漠了。我们很少有人来提到光宗耀祖的事儿。那么我们允许我用这个词来说，流落在海外的人，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 使我们对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也渐渐地失去一种归属感。我曾经提醒我自己，我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了，这个因为我已经放弃了中国的我自己的公民身份，我已经成了一个澳洲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必须要改变我的立场，考虑问题，不然的话我就是一个欺骗说谎的人，我常常记得我宣誓的那个时候，当我拿身份的时候，那么我就要效忠女皇，效忠澳大利亚。我常常想，我说的那段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个骗子还是个诚实人？如果我是个诚实人，我就必须按照我当时说的话去履行。这个是一个自我身份的认知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自己长了个华人脸是改不了的，自己流着华人的血是改不了的。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在这悄悄说啊，对不起，这个东西还要录音录出去，就有很多人听见。这个有些时候我不大喜欢录音，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没法悄悄说了啊。当澳大利亚的球队和中国人打球的时候，假如发生这样的事啊，你说咱们谁赢了高兴啊？给谁鼓劲啊？还是悄悄的给中国人鼓劲啊？这个没办法，对吧？这是自己的这种所属关系，这种认同感，这是没法改变的事情。其实荣辱的观念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自然存在，这种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与我们的归属感、认同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和谁一同荣辱呢？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为什么荣辱感、这个荣辱的观念啊，被慢慢的淡化了呢？就是今天普世的一种的现象，叫做个人主义，是吧？我的荣耀、我的羞辱，只归我自己，跟别人没什么关系，对吧？好事好汉做事好汉当，跟家人没关系。我成功失败跟家人没关系，对吧？这是我个人的事儿。所以很多时候呢，因为个人主义的强化，就淡化了我们对于所属关系的这个概念了。那么现在咱们成为基督徒，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心里边的荣辱感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情标志着我们对于我们所属关系的那个感情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比方说我为什么什么做事，你可以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比方说你给老板打工啊，你可以跟老板一点感情都没有，你只是为了打工而已。我现在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有很多，不能说很多啊，有一部分，但愿是一小撮啊，咱们中国人常用的这个字，一小撮啊，这个词用得很有意思，就是教会里边大概有那么少少的一部分人，甚至于到了牧师这个层面的人，那么你透过他的荣辱的关系呢，你会知道他在教会里打工，但是跟耶稣没关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神家里边的事好像和他没有关系，跟上帝荣辱好像没有，跟他没有关系。我只是来按照我的职分做一份工作，我来讲道，我来查经，我来做这些事情，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给我工资别的不管，对吧？其实这个里边呢，就反映着一个人内心里边他真正跟谁有关系。我们今天不是因为行为称义，而是因信称义。信是我们一种内心的选择，它不单是一个认同感，在这个认同感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感情的归属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一定会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你爱他，对吧？如果没有你爱他，你的心里边不爱他，你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吧？一个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你里边一定有跟他的感情关系，对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将来迎娶我们的心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吧？那么如果你说我信他，但是你不爱他，你怎么将来做他的新娘呢？对吧？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在代表着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跟他是一个情感的关系，其他的东西其实是次要的，对吧？你成为一个好人当然很好，你来教会侍奉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你从感情里边跟他不能没有感情的话，你做的这一切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荣耀感是上帝的本性，圣经里边出现过将近400次关于荣耀这个字，对吧？从旧约一开始一直到新约一直到新约的最后，一直在提到关于荣耀这个概念，甚至于有人强调认为圣经的主题就是在写上帝的荣耀。我不太同意有些人说神为什么造人就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我说不是的，神创造天地万物造人彰显了他的荣耀，但是不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他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爱，他爱我们，在这个爱里边就彰显了他的荣耀，在创造的里边他的大能他的智慧他的慈爱，尤其是在他为他所造的人牺牲自我生命的时候，耶稣说父啊我荣耀了你，父说是的我还要再荣耀，对吧？所以这个荣耀这个观念，子这个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一些事，说就是刚才咱们讲的为了荣耀父的名，对吧？所以荣耀这个概念在圣经里边是非常被看重的，荣耀的意识非常重要，因为它会产生出重大的与我们的动力很有关系。咱们在以前的时候在国内常常提这个观念，我们要为国争光，是吧？这个它会产生出一个很大的动力出来。你看到那些球迷，我常常看到那些球迷，这个球迷他自己又不踢球，他也不怎么，他真的是为了这个下边的比赛，他可以去付代价，从好远买机票跑过来看那么贵的门票，然后在里边发疯一样的，是吧？他那个里边一个人进了一个球，我说他进了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哇，下面的人就那裁判判的不对了，那球迷在那边打起来了。为什么这样？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荣辱与共的观念，对吧？因为我是他的球迷，他进了球就代表我的荣耀，人家那个踢球的人根本都不认识你是谁，对吧？哎，他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就这样。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是一个荣辱与共的观念呢，它会产生出一种极大的动力。今天我们侍奉耶稣为什么没有动力？因为我们和他的荣辱不相通，所以他受羞辱我们不管，他的教会出了问题我们不管，对吧？这个罪恶在这样泛滥我们不管，我们和他没有荣辱与共。这个在圣经里边，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荣辱与共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跟歌利亚之间的征战。今天以色列圣经非常厉害今天的以色列还是谁和谁打仗？还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在打仗，是吧？非利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叫 Philistine， 当年就叫这个 Philistine， 现在就变成 Palestine， 其实是完全是同样的一个字根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呢，就表达了一个人的荣辱观念。基督徒现在我们从来没有提过要有圣战的说法。基督徒有没有征战？有。 但是基督徒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基督徒因为圣经要告诉我们，不是如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空中恶魔掌权的去征战。那么保罗说，这个征战里边是要把人里面一切骄傲的事情把它一颗的攻破了，把它掳来归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所强调的是一个灵里边，是一个内心的意识里边的较量啊，它是一个 war of matters， 是一个心思意念意识里边的一个征战。但是伊斯兰不是，伊斯兰是一个肉体的征战，它是一个地区，是一个肉体的抢夺，所以它的征战是直接看得见的征战。每次伊斯兰打仗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个土耳其的伊斯兰朋友啊，这个穆斯林有关系。他说穆斯林打仗的时候，嘴里边只喊一个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的打仗，一打赢了或者一炸掉了对方，一打到了一个什么，他马上喊什么安拉之大啊！你看看现在这个中东的战争，就是他们自己的人录的那些啊，外人录的那个，因为你听不见，就他自己人的录，一边打一边录的那些，每次只要他们炸了对方一个坦克或者打死了对方一个人，他们马上欢呼，就是安拉之大。那么咱们在这个墨尔本去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生那一次汽车着火，然后有个人拿刀杀人的那件事情，在 Burke Street 上面。那么他就喊安拉之大啊，每次他们做这事情都是安拉之大。那么在这里边，穆斯林有一个非常清楚非常被强调的荣辱观，是吧？所以谁要侮辱了他的这个信仰，他的先知啊，这个侮辱了他的上帝，侮辱了他的上帝好像还不知道，谁要侮辱了他先知，那绝对的他和你拼命。这个就是荣辱与共的观念。所以这个里边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他们可以为之去牺牲，为之去这个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这里边就有一个不断被加强不断被鼓动的荣辱观。牺牲精神是很重要的，是很甚至是很美好的。但是问题是你为谁牺牲？每一个人都在牺牲，你的时间就在夺去你的生命，你都在用你的生命牺牲你自己的生命，去为着某种东西来追求，是吧？有些人你像他们去圣战可能马上死掉，那是牺牲的快一点。我们为了买房买车，为了我们自己在地上生活着，我们牺牲的慢一点，但是你都在付出代价，都在牺牲。所以牺牲关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去牺牲，你要为追求什么而牺牲。在今天的这个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来征战的时候啊，前边呢，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没有把经文都读出来。我们看前边的一段经文，这个在同样的一章经文里边的第九节啊，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九节，这里说，这个是引用的这个非利士人啊，这个哥利亚他来挑战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啊，说他是一个以这个非利士的军队出来向以色列骂阵的一个战士，一个将军啊。那么这里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以色列人啊，这个你们中间出来一个人跟我打仗啊，如果他能把我打败了，杀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说如果我把他打败了，杀了他，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作为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投降，去做非利士人的仆人；另外一个就是跟他打仗，胜过他， 但是胜过他不一定非要叫他做以色列人的仆人。事实上以色列人也没有因为大卫把他打败了，是吧，打败了就把他们赶出去就算了啊，没有把以色列人掳来作为以色列人的奴隶。那么在这个所谓的骂阵这个话里边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正义往往不是主动出击的，邪恶往往是主动出击的。从创世纪以来啊，我们都看到邪恶从来不是一个消停的事儿，它不消停，它一定主动的攻击你。在伊甸园里边，上帝把亚当夏娃造好了，放在伊甸园里边，蛇撒旦就借着蛇进来了，所以他不是蛇在那里睡觉，亚当去问蛇，哎，这个动物我要不要吃啊？不是这样的，而是蛇主动的来找你，你吃还是不吃，他来挑战你。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人都不愿意战争，但是战争他就会主动的找到你头上，你在这里边必须做出选择，你是防卫自卫这个还是投降，而且在这里边你没有其他的选择可谈。你说那我们谈判吧，和谈吧，和谈往往是有条件的，是吧？历次中东战争到了和谈的时候，都是对方失败没办法他才和谈。主动攻击你的人，如果你软弱，如果你没有力量来抗击他的时候，你没有和谈的资格，你只有乖乖的做他的奴隶。那么在这个非利士人出来真的是跟大卫面对面是打仗了啊，这个非利士人他做什么呢？他是指着大卫说，奉自己的神的名来咒诅大卫的。那么当然这个大卫来打仗的时候，刚才已经读到了这段经文，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你的枪靠你的铜戟，实际上还不是，还是靠他神的名啊，他也有神，他也背后有神，他的神叫大衮啊。这个在这刚刚咱们读的这一段历史之前不久的一段时间啊，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个时候还是士师时代的末年。那么那个时候呢，是以利啊，以利这个人做以色列的士师，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打败了。当然为什么打败了，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他们的神，神不与他们同在，所以以色列人必然失败了啊。今天西方世界的失败也是这个原因，蠢到不可思想的地步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内部没有了神啊，是西方人自己把自己的保护不要了，自己把自己的祝福不要了，自高自大，以为我们人能解决问题，以为我们科学能解决问题，傻瓜啊。所以那个时候同样以色列人啊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其实比以色列当时要弱小啊，可是以色列失败，以色列一失败了以后，哎呀，就怎么办，我们忘了神了，我们把我们的神请出来吧，所以他们把约柜就抬到前线上去了啊，以为有了约柜就可以能打赢啊。这个时候也有点像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啊，他们以为我们的盾牌前面画一个十字架，我敌人就看到我们就走掉了，他以为十字架能辟邪，其实不行啊。有人打仗的时候把圣经举着打仗啊，以为我手里有圣经我就可以打仗，圣经是叫你拿来读拿来遵守，不是叫你拿来打仗的啊。你不读不遵守里边的话，你以为这个东西能辟邪，这个仍然是拜偶像的心态。虽然约柜到了以色列的前线，以色列照样失败了，甚至于约柜被非利士人给俘虏了，俘虏了以后放在哪里啊？没有放在加特的王宫里，而是放在他们大衮的庙里边，是吧？所以他们认为那个他们的神呢，比他们的王比他们的这个王还重要， 对吧？真正使他们得胜的是他们的神，不是他们的王。所以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不是喊他们的主席的名字，不是喊他们总统的名字，不是喊他们甚至于先知的名字，喊谁的名字？喊阿拉的名字，对吧？那才是至大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两军对阵的时候，两军对阵的时候，最前面一个哥利亚，那边一个大卫，能想象吗？啊，背后代表的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其实在背后是一个是非利士人的大鬼，他们的神，一个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但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在大卫没有出场之前的时候，以色列人什么表现？以色列人什么表现？扫罗和以色列群众什么表现？他们极其害怕。害怕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的神在他们的中间。这就是今天澳大利亚人，整个欧洲人真正失败的原因。他们的军事不够强大吗？他们的科学不够强大吗？不是的，是他们的信仰里边空虚了，所以他们再也没有底气，他们软弱的愚蠢可笑啊！当年的以色列人就面对一个哥利亚，后来有人分析过，作为正常的人，作为正常的人啊，他的身高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限度吧。正常的人一般的身高到了1.9米啊，1.9米男人啊，就基本上到了极限了。1.9米再往上的时候，他属于不大正常了，这个人就可能是有一点巨人症啊。所以他的动作会缓慢，因为人的肌肉是一样的啊。所以有些时候你发现小个子的人动作特别灵活，大个子的人越来越笨，越来越笨啊。你到了2米多的时候，你像这个姚明，他打球的时候他就虽然他这咚一下就放进去了，别人跑半天，但是他不行，他的动作就缓慢。所以虽然有很多现在的篮球队，他们从小就训练啊，也很灵活，但是他还是不如这个小的灵活。所以这个非利士人虽然他看起来很强大、很高大、很吓人，其实他并不一定那么强啊，他这个动作他不灵活的。到了这么高大的时候，他拿了这么大的重的枪杆子啊，所以他的盾牌都不能自己拿，另外一个人帮他拿着啊。所以他打仗的时候，他出来打仗，后边一个人拿了盾牌，万一对方射箭的时候，他就蹲在那个人的后面啊，让别人来保护他。这个，但是人看外表啊，不知道他真实的情况怎么样，所以这个扫罗他们这个以色列众人一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就害怕了。那么大卫一出场的时候就说了这样的话，在这个26节啊，他说有人杀了这个非利士人，下边说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其实以色列人真正的耻辱在哪里，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真正的耻辱在哪里啊？下面说怎样待他呢？下边说这未受割礼的以色列这个非利士人呢？未受割礼是什么意思啊？是表示没有与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立过约的民族啊，他没有上帝的民族啊，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来骂阵。所以在大卫的心目当中，以色列人真正的耻辱不是败在敌人的面前，而是他们在不信上帝做见证。上帝在我们中间吗？你们打败不是你们的耻辱啊，是我们神的耻辱啊。有神在我们中间，你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表现呢？这才是耻辱啊。一个孩子羞辱自己的父母，不是他做了事情做的什么不好，而是把他的这个关系给弄坏了。 所以如果我常常说一个孩子，咱们留学生啊，很多在这留学，如果你经济上有问题了，你向别人去借钱，向别人去要钱，如果你的父母是有钱供应你的，其实这件事情是对你和对你的父母的一大羞辱，因为你不相信，你不爱护你的父母，是吧？你反而去向别人去要，那你的自己父母呢？是吧？这是对父母的一个羞辱。父母如果在那边知道自己的孩子去自己明明我有能力来帮助你，可是孩子不要父母的帮助，去到别的地方去认别的人当父母去了，父母会有什么感受啊？所以这才是真正耻辱的地方。大卫说，难道我们没有神吗？难道我们的神不能帮助我们吗？这才是他耻辱的地方啊。那么这个耻辱就标志着这个，不是这个，就带表现为啊，他们在战场上胜负还不知道呢，先恐惧了啊，这事还没发生先恐惧了。这个事也很奇怪啊，这个非利士人从早晨起来出来骂阵，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奴役以色列人吗？可是他不打，天天出来骂，是吧？骂了多长时间啊？他骂了40天哦。早晨起来呼啦呼啦呼啦，大家都来了，是吧？他就从里边出来了，你们这以色列人，你们不是有上帝吗？你是什么东西吗？来打啊！我们不是拜什么神吗？是吧？你们就是有本事来啊！天天这么叫，他怎么不打呢？你如果打，你就直接打过去就完了，对吧？如果不打呢？哎，这个非常奇怪，大家想一想啊，如此40天之久，其实这40天在干嘛？骂阵是什么意思啊？骂阵就是羞辱你，骂阵就是羞辱你，对吧？你有本事，你们的神在哪里啊？来啊，对吧？羞辱你，然后以色列人逃跑，以色列人逃跑，羞辱谁啊？羞辱他的神，对吧？其实这才是真正那个问题的关键点，是在这个地方。圣经记录这些东西干什么？不是让我们看到军事谁打赢打败，而是在这里看见你真的相信有神，你真的属于神，你真的知道你的神在帮助你吗？对吧？这个其实非利士人的心里边很虚的，对吧？其实这个人看起来很高大，他不一定真有那么大的本领的，对吧？不过在这吓唬你。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出来不一样了，大卫他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自己是从军事上、从能力上来说，他肯定打不过对方的，对吧？对吧？所以扫罗说他从小就是战士，从小就练武，你绝对不可能打过他，你怎么可能打过他呢？大卫出来说什么？他说：“你来攻击我，靠的是铜枪铁戟，对吧？这个刀枪铜戟。”他说：“我来攻击你，靠的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这个在45节，是吧？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说：“就是你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神什么意思？我们说神就是至高全能者的代名词，对吧？说有神在他的军队里边。其实大卫他去打仗，他不知道那是会丧命的吗？他知不知道？”他知道。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两方面说的话很相似，非利士人也说，来，我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鸟吃，给田地的野兽吃啊。大卫也说，来，我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鸟吃，给田地的野兽吃，两边说的话是一样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就要看结果了啊，就要看结果，到底你赢还是他赢。刚才在我们查经班里边，我跟弟兄姊妹稍微介绍了一点点关于六日战和这个73年所发生的这个数罪日之战，就是中东战争第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一些事情啊。神说了一句话，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情况的时候，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好还是不好啊？ 这个民族好还是不好啊？犹太人好还是不好？其实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和我们一样，也有好也有不好，是吧？他就是亚当的后代，就是罪人，和我们都一样，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但是以色列人要复国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为犹太这个民族要生存，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旨意要做成，神要向全世界人说明我的时间到了。以色列人要不要复国？要不要复国？我告诉你，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不要复国，是吧？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叫做 Ultra Orthodox， 就是非常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整天喊着犹太复国主义，是吧？西安主义运动啊，所以他们要复国，要复国，要复国。其实没有人听的。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在以色列的这个土地上，犹太人才不到20万，很小的比例的。这个大部分的人都在欧洲，在美国。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数量才刚刚超过了美国犹太人的数量，是吧？500多少万啊，这个不犹太人不喜欢回来的，因为那个地方太不适于生存了，对吧？谁愿意回去啊？所以犹太人复国不是以色列人的愿望，谁的愿望？神自己的愿望。那么犹太人不复国，那这神就是复国，他不去怎么办？杀你。所以神就兴起来欧洲人，特别是兴起来希特勒，你不复国，不复国的斩，是吧？这犹太人没办法了，这才复国了。复了国以后，阿拉伯人不同意，不同意怎么办？打仗，打，是吧？神说，那时候我允许希特勒杀犹太人，那是因为他们不复国，现在复了国了，你要来杀犹太人，这个不行，是吧？所以犹太人违背神的旨意，神让他蒙羞；那些外邦人，那些阿拉伯人违背神的旨意，神一样叫你蒙羞。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军队比例多少？10:1啊，对方的军事力量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10:1，这个战争怎么打？以色列没有战略纵深，全部包围在10倍于自己强大的敌人的中间，怎么打？在人的眼中看必输无疑，但是神说，早在圣经里边说了，这些人说，哈哈，这土地永远归我们了啊！这些人是谁谁谁，在圣经里边就罗列了这些国的名字，上帝说他必承担他的羞辱。但是很可惜啊，这些虽然说以色列是有圣经有天经的人，这些阿拉伯人他们也信啊，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可是他们不读圣经，他们只读古兰经，不信圣经。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不信圣经的人怎么办？必然蒙羞。所以他们打了一次失败，打了一次失败，打了一次失败，再打一次还失败，彻底失败。他们说，这是怎么搞的？上帝说了，因为这是我的旨意。有人说，为什么上帝帮以色列人？上帝不是帮以色列人，上帝在帮谁啊？上帝在帮他自己。上帝说，我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好，这是因为我自己的名，为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为这个缘故神做这些事，是叫人知道以色列人不愿意复国，我叫他复国，复了国以后周围不让他复国，谁不让他复国谁受羞辱。在这一点上啊，全世界我看了看，只有一个聪明人啊，很聪明啊，当然是他比较明显的，是吧？我们在座也有一点聪明人，是吧？这个人叫特朗普，他说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们不要祷告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祷告我们站在上帝的那一边。这个话很厉害啊，是吧？我们不要祷告叫上帝，神啊你与我们同在，不是这样的。 他说我们要努力站在上帝的那一边呢，对吧？上帝不会变的，他不会来迁就你，你必须要迁就他，这才是人的聪明啊。特朗普这个家伙很有很多东西很糟糕，但在这一点上他很聪明啊，他看明白了。他说我要以上帝的荣耀啊，我站在他那里，我荣耀他。所以现在签了第二个签字了啊，就是第一次搞了这个耶路撒冷啊，这次搞了这个葛兰高地啊，这两件事情。特朗普这个人很聪明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把握了一个真正的原则，谁是真正的上帝啊？你站在他那边你才能够蒙福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啊，在世界上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人，好像是国，好像是什么东西，这个好像的，但是背后却是有属灵的关系，这背后却是你对于属灵关系的认同问题。那么大卫在这个地方所表达出来的就是概念，他说看起来好像两边在打仗，看起来两边都很有自信，这时候就要见证了谁是真神的问题，哪一位是真神的问题。我前面跟弟兄姊妹以前讲过啊，有人曾经提了这样的问题，他说你们基督徒为了自己上天堂去付代价，还是带有自私的状态。他说那些为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去献身的那些人比你们就更伟大了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说他是很伟大的，这个虔诚这种信念是牺牲自我的愿望，这个勇气很伟大，但是很可惜我们先讲到一个问题啊，信仰的价值的第一要素在哪里啊？是在它的正确性里头，对吧？你可以很勇气，你可以很伟大，你可以很虔诚，但是对象错了，完了。所以我们的穆斯林，从血统上来说，他们的确是我们的兄弟，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对吧？对吧？我们爱他们，我们爱他们，我们盼望他们悔改，盼望他们能够效忠于正确的对象。但是很遗憾，洗脑的工具就是这么厉害，他们很效忠，但是效忠错了，对吧？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你说这个哥利亚这个人勇敢不勇敢啊？勇敢，是吧？他效忠不效忠啊？效忠啊。但是很可惜他效忠错了，所以他勇敢，他说你来我打死你，我怎么怎么样。其实他背后他真想打死对方，看到大卫的时候，他真真实实的说不是靠着他的神，大卫早说了，你不过是靠你的方法而已，靠你的刀，靠你的枪而已。他说我来跟你打，才真正靠的是耶和华我神的名，因为我没有这些武器。从人的角度上来看，从战争的角度上来看，我是打不过你的，但是我凭的是我的神，看看效果怎么样。结果大卫就去了，当然圣经把结果记录下来了，大卫用了一块石头甩石的机旋是什么东西我们不太知道。现在呢，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看这个一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冲突的录像，你就大概知道了，它是一种东西啊，大概这么长，我不知道它怎么弄的啊。他们这样用要出去，那么这个东西呢，比你手甩的这个力量要来得快啊，因为它这个用的这个力量，这个力臂比较长啊，它一打出去这个力量比较大，大概可能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啊。虽然他刀枪，虽然他什么东西，但是大卫手里边没有弓箭啊，所以拿盾牌的人根本就用不着，觉得说所以他看到大卫来的时候怎么样，拿了一根棍子啊，那个非利士人，我岂是一条狗呢，你拿着一根棍子来打我是吧，他说来吧我就杀你，他非常的轻视大卫。那么他的轻视有没有道理啊？大 当然是有道理的嘛，是吧？在人的角度上来看，你算什么？我一脚就把你跺死了，你还拿个棍子来打我，是不是？这个就跟当今阿拉伯世界来打以色列是一样的，咱们中国人说句话，我一个人吐口唾沫就把你淹死了，你这么小小的以色列，你这么瘦弱的以色列，我们这么强大的阿拉伯世界，我们打你还不是太轻松的事情吗？上帝就是让双方的军事的对比如此之悬殊，历次中东战争的军事对比就跟大卫对待哥利亚的对比差不多，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可能吗？看看当今的以色列，你就知道了，神是如何使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所以战争的结果很简单，以色列这个大卫就把他杀掉了。那么打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追击这个非利士人啊，这个整个战争的结局就看到了。当然，我们刚才讲了，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这一次战争的这样的结果就奴役非利士人，只是把他挡出去了而已。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以色列人有没有建立真正的信心，以自己的神为荣耀呢？我发现很可惜，没有。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在后来战争结束以后，当他们都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回到当时的这个自己回到自己的这个各自住处的时候吧，以色列的妇女就出来跳舞了。出来跳舞，这个女人啊，请注意把握好女人的嘴巴，这女人又乱说啊，出来唱歌了，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们归功于谁啊？归功于一个人。他们并没有在这里赞美大卫所信的上帝，他却把荣耀归给了一个人。结果糟糕了，后来导致了扫罗对大卫的追杀，导致以色列内部很多年的内乱，对吧？这里边还是没有真正的荣辱的观念放对，为耶和华征战的，为以色列征战的乃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们打胜了，我们的神得着荣耀，对吧？这是应该的。可是呢，他们把荣耀归给了大卫，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人呢，常常就是把自己的这种观念啊，只是在人的层面里边来看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读经呢，读到了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所说了一段话，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说的这段话。那么当大卫去打仗的时候，他的表达出和主耶稣同样的观念。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说人凭自己说的就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荣耀的，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所以这时候大卫回来，听见妇女们唱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扫罗和大卫应该正确的反应是什么？扫罗和大卫面对这个女人唱歌的时候，他们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对，扫罗应该说，不是大卫打的，也不是我打的，是他打的，是吧？扫罗应该悔改说，哎呀，主啊，我没有真正的信你，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吧？感谢主，你兴起了这样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其实也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本领，而是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大卫也应该出来说 No， 这不是我打的，虽然行让了我打的，是因为我的主与我同在，我才打的，是吧？这个关键要知道把这个荣耀归到哪里去。荣辱与共的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很遗憾，属灵人容易犯的三大罪，属灵人容易犯的三大罪，大家听着啊。第一，假冒为善。属灵人容易犯的三大罪，第一是假冒为善。为什么会犯假冒为善呢？就是人家把你戴上一个属灵人的高帽了，所以你不敢再不属灵了。万一你又软弱了怎么办？这个绝对不能叫人知道的，是吧？所以一定要装出一副属灵的样子，让人去崇拜你，这就坏了。这第一件事情，属灵人最常容易犯的事，属灵人。所以我后边说了一个属灵什么人呢？你还是人呢，是吧？你和别人一样的软弱，怎么可能你成为一个那么圣洁了不起？你不可能的。所以假冒为善，为什么假冒为善？因为戴上高帽了嘛，是吧？所以谁也不敢把这个帽摘下来，是吧？所以被人推崇之后你高兴啊。第二件事情就是骄傲。骄傲是什么？是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真实光景，才会产生骄傲。如果正确估计了自己的情况，他就不会骄傲了，是吧？骄傲其实是个虚的，把自己看高了叫骄傲。所以很多属灵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很起不了，对吧？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地方。第三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致命的事情，就是偷窃上帝的荣耀，是吧？这件事情本来是神做的，哎，我们就觉得啊，你看我们谁谁谁了不起，你看怎么样。所以我个人在这里边，我常常在神面前有一个恐惧，就是当大家聚会完了说，哎呀，牧师今天你讲的真好，哇，我在神面前很恐惧，是吧？我就说荣耀归给他。有些时候人家觉得，哎，你快别来这一套了，这个那么客气话别说了，自己跟偷着乐就行了。不是这样的，是真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要归荣耀给谁，只有当他荣耀，我们和他一同荣耀，对吧？当荣耀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羞辱了他，因为那个荣耀自己的时候，他得不着荣耀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和他一同受羞辱的。所以在这里边，当事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立出来一个榜样，那就是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了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讲到荣辱的观念是与自己的身份和所属的关系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吧？为什么你会偷窃神的荣耀呢？因为到了你得着胜利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你属于他了，对吧？你就不把你的这个功劳归到他那里去了，你就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已经和他脱离关系了，在至少在感情上脱离关系了，你已经不承认他是你的上帝，是他帮助你做成的了。这是非常可悲的后果。西方人成为世界领先的文化，所以我们从中国移民到澳洲来。为什么移民到澳洲来？因为我们觉得这里比较先进，社会比较合理，比较自由，比较公平，是吧？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社会当中。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敬畏上帝，信奉耶稣基督，遵行圣经的律，圣经的原则，才产生了这样社会的结果。但是西方人开始自己不要上帝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已经宣告，我们是一个世俗政权，对吧？已经把他们蒙福的权源丢弃了。所以我们的先进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是我们的科学、我们的进步得来的。偷窃上帝的荣耀，骄傲，然后是什么？假冒为善。他们真的那么好吗？其实表面上说一套，背后做的另外一套。所以这个使得我们在荣辱的观念里边跟我们的蒙福的源头产生根本的要么好要么不好。但是现在很遗憾是不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的荣辱观如何呢？我们以谁荣耀？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荣耀？我们为什么去奋斗？我们今天的努力都是要荣耀谁呢？大部分的人，尤其是移民， 基本上是荣耀自己。如果是这样，我们大概跟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还没有认同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还没有认同我们是天国的一员。我们为什么而奋斗呢？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件事。神的仆人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西奈山，这个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拜了金牛，上帝说试验摩西的荣辱观。上帝说，摩西啊，你且由着我，我现在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顷刻之间全部杀了，我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摩西马上祷告说，神啊，你要记得这个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奉你自己的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顷刻之间把他们杀了，你叫埃及人怎么评论你呀？你看到摩西心里边的他的荣辱，他没有说这么好啊，好好好好，欢迎欢迎，开个庆祝会，上帝终于与我同在了。摩西不是这样想，摩西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要完成你的使命，我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带到迦南你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土地上，这才是荣耀你的名啊。这个工作做成了才能得荣耀，因为你已经应许了这件事，如果这个事情没 做成的话，你的荣耀在哪里啊？叫外邦人怎么评论你啊？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荣辱观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对不对？保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他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以我是一个上帝的使者，我现在戴锁链好像羞辱了上帝。 No， 他说我就算我戴着锁链的时候，我还拼命的为我的福音传福音，这才是荣耀啊。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你看上帝的仆人呢、啊，什么荣耀，我就是死我也为我的福音做见证，这个就是荣耀啊，是吧？不是说上帝什么什么都给你好处了你就出来传福音，那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只有在患难当中仍然在坚持他的这个见证的时候，这才是他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建立了什么的荣辱观呢？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使我们知道我们与谁荣辱与共，我们就在这个时代里边不至于做羞辱的事情。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我觉得那时候虽然很落后，但是那里的人却有很大的智慧。我做事情的时候，有人问我这样的话，他说你还记得你姓什么吗？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属于谁，对吧？你是哪个家的，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吗？对吧？你和你的家里边，你的家是不是为着你在受羞辱啊？这不光你自己的事儿，你在羞辱你整个家的事，你别忘了你是谁啊，是吧？所以虽然一句简单的话，却在提醒我的荣辱与共的关系。今天当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人可能在提问你，你还记得你是谁吗？你还记得你是基督徒吗？你还记得你的使命吗？你还记得你和谁荣辱与共吗？求神帮助我们。